好，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的信息是有关平安，这个在疫情当中，这个大概是我们最需要的一个这个属灵的一个祝福。那么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出在约翰福音，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发生在这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以后。那么这门徒们嘛，因为还不是很确定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他们非常的害怕，因为就在几天以前，他们的主才被钉了十字架，所以呢，他们就害怕，以为这些犹太人把他们的主都钉在十字架上面，那么也可能会来抓他们，也把他们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害怕。那么所以呢，这段经文呢是在一个恐惧而且不肯定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故事。那么这种情形跟我们现在疫情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今天也不是很清楚这个新冠的这个病毒会不会传染我们自己。那么特别是我们北卡从上个礼拜五晚上开始，我们就已经又开了，所以这个很多人都可以在自由的在商店里面买东西。那么我们呢，如果出去的话，可能被感染的机会也比较多，所以这个就会有一些恐慌。那么这个是跟这个当时的门徒是比较相像的。那么我们现在来读这段经文。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我们这里跳几节啊，我们就到这怎么搞的，下一章没有办法 advance， 对不起啊，不晓得怎么搞的，我的 PowerPoint 被冻住了。
黄长老，你把那个 mouse 放在这个上面点一下，放在
哪里点？
放在这个你的 PowerPoint 上点一下。
OK， 呀，感谢主，现在又好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这段经文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快要结尾的地方。主，我们也祈求你来纪念我们今天的讲道，求你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把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们的讲道呢，主要分四个部分。第一，我们要讲什么叫做平安，平安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意思。然后第二，我们要讲到是十字架的平安、奉差遣的平安，和最后是信心的平安。好，我们现在先讲这个平安的真意。耶稣基督在上十字架之前也跟门徒说，他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 你们会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么在这里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在世界上面是会有苦难的。那么耶稣有苦难，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会跟他一样有一定的苦难，所以在苦难当中仍然有平安。那么这个平安呢，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的，也是非常可贵的平安。那我就想起在圣经里面有一段故事，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那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啊，在加利利海当中啊，这个啊渡过要到海的那一边去。加利利海忽然间这个啊有很大的风浪，那么这个门徒呢，就虽然他们在当中有很多的是渔夫，他们在加利利海上面讨生活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的人，但碰到这么大的风浪，他们还是非常的恐慌，而且呢就眼看这个船呢就要翻了。这个时候呢，耶稣呢却在船尾上面枕着枕头睡觉。这个耶稣就很奇怪了，这么大的风浪，就算是这个睡得比较沉的话，他也应该会被这个风浪惊醒了，但是耶稣还在睡觉，所以门徒就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那么我们如果仔细读这段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耶稣起来以后就斥责着这个风跟海，然后呢这个风跟海就平静了。那么这当然是一个神迹啊，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平安，像耶稣这样子可以枕着枕头睡觉，在这个马上船要翻掉的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平安啊，但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么我们呢就要学习有这样的平安，在苦难当中的平安。那你可能会说，耶稣是神啊，他当然知道啊，这个他有这个能力会平静风跟海，那么所以他有平安。那么我们不是神，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的平安呢？那我们就要学习了。好，那么所以说我们在疫情当中呢，我们也常常盼望有平安，虽然我们不像是在这个加利利海上面的这样的风浪，但是我们仍然希望能够有非常的平安。那么我记得在不是上个礼拜，是前个礼拜的礼拜五，我这个不是礼拜五哈，是礼拜不晓得礼拜几啊，参加这个渡口团契的这个他们的聚会。那么就有几位渡口团契的人说是啊，我怎么样子能够有信心呢、啊、能够在这个疫情当中有平安呢、啊、我实在是很需要。那我就想起啊，这个在以前在没有数钞机这种东西的时候啊，这个银行里面这个柜台上面的那些一线的那些这个职员，他们要算钞票，不但算钞票，在算的当中呢，他还要能够找到这个钞票当中有没有假钞。所以呢，这个这些银行的这些职员，他们是受过职业训练的，所以他们能够找到假钞。所以有人就去问他说，你怎么样子能够训练这些人呢，能够知道假钞呢？结果他发现了，在银行训练的时候啊，他们不是训练他们怎么样认识假钞，而是算的都是真钞，让他们呢在数这个钱的时候手上的感觉都是真钞。那么这个对真钞的认识非常深了以后，假设里面一旦有一张是假钞，他的感觉不一样的时候，他马上就知道了。所以我想这跟我们在疫情当中一样，我们呢如果在疫情当中，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是摆在这个疫情上面，好比如说哎呀，这个世界上又有多少人呢、啊、这个被感染呢、啊、死亡的是多少人呢、啊、然后这个我们这个地方附近有没有人被感染呢、啊、什么等等，我们如果一天到晚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这个上面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会有很多的恐慌。但是我们如果把我们的心思意念摆在我们的耶稣基督身上面，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真钞，那些这个魔鬼的作为是假钞。所以我们如果很熟悉真钞是怎么回事， 很熟悉我们的耶稣基督是怎么回事，我们跟他的关系好，我们很认识他，我想这样的话，我想我们碰到有魔鬼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恐慌。所以最重要的事情乃是呢，还是要有这个跟耶稣基督的认识要深，意思是说在疫情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格外的要多读经，要多祷告，要听讲道，很多很多的这个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要比较好。好，这个耶稣基督这里讲，他说在我里面有平安，那么也就是说在耶稣之外不应该有平安。但是呢，这个世上对于平安的这个定义呢，却是跟在圣经里面定义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把它叫做耶稣之外的平安，也就是世上世人所看见的平安。世上的荣华富贵，这人家都是非常的喜欢的。那么如果你有荣华富贵呢，甚至是违法犯纪而得到的这些荣华富贵的话，哎，大家趋之若鹜。那么这个，但是呢，耶稣告诉我们，这不是真正的平安。那么我们看到圣经上面的例子，那个税吏撒该，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所以从世上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有荣华富贵，他应该有平安的。但是我们知道撒该这个人他没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有平安的话，他就不会去想尽办法要去看到耶稣。那么他是因为个子比较矮，所以呢他在人家的后面他是看不见耶稣的，所以他晓得耶稣呢要往耶路撒冷方向走，所以他就爬到耶稣一定会经过的前面的一棵桑树上面来看这个耶稣。结果没想到耶稣一到那里以后，耶稣呢马上就说，撒该下来吧，我今天要住在你家。哇，我们看到这个之后以后的故事，就看到一个罪人的悔改能够得到这个永世的平安。所以说这个世上的这种荣华这种富贵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还是在耶稣里面的平安。那么所以我说这个撒该的情形是富而不贵，就是说他虽然很富，但是呢他却并没有这个富人应该享受的一种这种高贵，或者是富人应该享受的这些平安他没有。那么所以呢我记得上个礼拜五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冯秉成牧师所说的这个苦难与信仰这个题目，他里面说过，他说这个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成身得救的基督徒的话，他说你的一生当中啊一定会有一些苦难的。他说假如你这一生都是风平浪静，从来没有什么苦难的话，那大概你就是一个不值得魔鬼攻击的基督徒。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有些号称是基督徒的但是并没有基督生命的这样的基督徒的话，那么魔鬼啊是不会去攻击他，因为什么？魔鬼就非常高兴你就是一直是这样的一种没有生命的基督徒，那么魔鬼是最高兴的。那这种人是不是真正的得救，我们都不是非常的肯定啊。那么所以说假如我们是真正的是有基督的生命的话，我们应该会有说上帝所允许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试炼，要给我们一些苦难，给我们一些焦虑，给我们一些这个锻炼啊，是我们属灵上面的锻炼。好，那么在耶稣之外的富人是在这个圣经上面也有记载。你要比如说诗篇第73篇就讲到一些人呢，这些人很明显的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呢他们却非常的富有。这个诗人就说，所以骄傲如链子戴在他们的项上，强暴像衣裳遮住他们的身体，他们的眼睛因体胖而突出，他们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的。哇，所得的过于心里所想，就说你心里面想你要赚10000块钱，结果他赚了20000，哇，这是真是不得了哦。还有这个，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赶快去照照镜子，我看我的眼睛有没有凸出来啊？因为我也是体胖啊，还好我还没有胖到那个程度啊，眼睛没有凸出来。那么 而且诗篇第七十三篇继续说，他们说神怎么晓得，至高者岂有知识。比如说这些这个很富有的这些人，他们不但不认识神，他甚至污蔑神。他说神怎么能够晓得呢？他说认为根本就神没有力量，神没有能力，而且至高者岂有知识呢？那这里是自相矛盾，他又说他是至高者，然后又说这个人这个至高者是没有知识啊。就可见这个人，这个所谓的富人，他对于神的认识是非常非常贫乏的。好，那么这个圣经上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人，他也是一个富人，那么他要把他的这个财产呢，还有他的一些这个粮食啊，要盖一个很大的仓库把它存起来，然后呢他就这个觉得他就他的灵魂里面就非常的满足，他有平安。结果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啊，世上的财富并不能够代表我们真正的平安啊，而是在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富足。神的面前富足，当然意思是说我们必须要认识神，而且不但要认识神，而且我们一定要跟神的关系要非常的好啊。那么所以说在这种疫情当中，我们也能够有继续的平安。好，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看这个神给我们讲的话。他说愿你们平安，这在原文里面就是 shalom。 shalom 是犹太人的问安语啊。那么我们把它翻成这个愿你们平安呢，是相当好。那么这个愿你们平安意思是说，我不是神，我不能够给你平安，我只能够为你祷告，求神赐平安给你。所以翻成愿你们平安是对的。但是这段故事呢，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所发生的。而且你看到没有，他说这些门徒们他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忽然间耶稣就显现在他们的面前，也没有敲门，也没有人去开门，忽然间耶稣就在门的这个屋子的当中。所以很明显的，这段事情发生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发生的。耶稣呢是以神的身份来说的话。那么既然耶稣用神的身份说 shalom 这句话的话，把它翻成愿你们平安呢，就不大恰当了。因为神如果要让我们平安的话，他是非常有把握的，所以我觉得应该翻成赐你们平安。不过我们因为圣经的翻译呢，一直翻成愿你们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呢仍然用愿你们平安，但是我是认为我们真正的翻译应该翻成赐你们平安，因为这是神的应许啊。OK， 而且你发现了这段经文当中他说了三次，那么在前两次说的话是在一个场合说的，第三次说的话是过了八天以后。那么当然过了八天以后，耶稣基督再向他们显现的话是说愿你们平安啊，就像问安语这样子的话，那还可以了解。但是前面两次的话是在同一个场合，就是他那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怎么会在不久，在一个段很短的时间之内要讲两次问安语呢？问安语通常只要讲一次就好了，为什么讲了两次呢？所以说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意思是说，当耶稣基督说 shalom 要赐给这些门徒平安的时候，他所前后文所说的做了一些什么事情，说了什么话，是这些平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好，我们说第一个平安叫做十字架的平安。因为经文说赐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所以从字面上面的这个了解的话，我们当然晓得哦，因为钉十字架的人很多，但是呢钉十字架的人却能够死里复活的没听过。那么为了要知道这个的确是从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话，那么他就把他的手给他们看，你看我手上有钉痕，就代表我曾经被钉过十字架，那么我钉了十字架以后我还能够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钉十字架的人都不见得有肋旁有一个枪伤， 那么耶稣呢，基督他有肋旁有枪伤，所以他不但把手给人家看，他还把他的肋旁指给他们看，所以呢让门徒很清楚的知道啊，他的确是啊耶稣是他们的主耶稣啊。当然这个门徒就非常高兴，看见这真是主就喜乐了。但是耶稣赐的第一个平安和他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当然有关系。请问耶稣基督为什么手上要有钉痕，肋旁要有枪伤呢？那原因是因为他上了十字架啊，只有上了十字架，而且他是一个特别的一个上十字架的一个罪犯，那么所以他枪肋旁还有一个枪伤。所以我们第一个平安上帝要赐给我们的是跟十字架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十字架的平安，那么是主用极大的代价来换来的。好，那么我们看在这个新约圣经里面保罗他就非常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呢他保罗虽然认识耶稣基督以后就为主受了很多很多的苦，那么如果从世人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世上大概最没有平安的就是保罗，因为保罗他以前是一个啊，也犹太人非常尊敬的这么一个人，那么但是呢他自从信了主以后啊，他就变成了一个为主受苦的，他不但吃不饱睡得也不安稳，而且被有一次甚至被人家打得不个半死，已经拖到城外面，他以为这个人已经死了，结果没想到他又这个清醒过来，然后连爬带滚又爬到城市里面来，居然就这样子还活下来。所以他受的这种处境是非常的没有平安的，他刚好跟平安是相反的，但是耶稣基督所赐给他这个平安却在他心里面却种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子，那么他后来后半生传道的时候这个种子就发芽长大开花结果，所以他不管出什么境界的时候他都有这样的平安。那么他在腓立比书上面就讲到，我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诸位知道腓立比书是监狱书信里面的一本书，意思是说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的，一个关在罗马监牢里面的话他不应该有平安的，因为他受很大的苦啊。所以但是呢他却有很多的平安，因为他已经把生死处置度外，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这里并不是说保罗活着的话就是这个耶稣基督，他只是说我活着的时候就像基督，让基督的生命在我身上面彰显出来，所以人家看到我好像已经不是看到我以前的保罗，能够从我身上面能够看见基督，那么这就叫做活着就是基督。然后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我们现在一般人都很怕死啊，死了怎么会有益处呢？我们这个怎么样子也要这个想要保持我们的生命啊，那么但是他不是，他说我死了就有益处，所以他一点也不怕死啊，感谢主。所以这个人的对于生死的观念啊已经是处之度外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令我们羡慕的啊，这个生命是非常的成熟的一个生命啊。那么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对于永生的盼望对就带来了平安，因为死了就有益处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就能够跟主同在，这是好得无比的事情啊。这就是让我想起来我那时候刚刚信主啊，我还在田纳西的时候，那现在想起来已经30多年了啊的时间了。那个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来了一对宣教士夫妇，从加拿大来的，那么他们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们年轻的时候是在中国的贵州啊做这个宣教士，那么那个时候呢有很多的这个土匪，那么他就说啊那个土匪啊特别是如果来的话看到这个村庄里面如果有外国人的话，他们一定是对外国人不客气啊，都会把这个外国人给杀了。所以那一天呢他们忽然间发现他们村庄里面来了土匪，他们两个夫妻两个就吓得不得了，然后就说哎呀完了完了，大概是我们今天要我们的生命就知道这里结束了，所以他们就跪下来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他们夫妻里面 就是对望一眼，他就说，哎，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面很有平安呢、啊。然后他太太也说，他说对呀、啊，他说我也很有平安呢、啊。所以他们夫妻两人就很高兴，就坐在那个地方，什么事也不做，然后面带微笑，就等候这些土匪进来把他们杀了。所以当然了，后来土匪没有把他杀掉，不然的话他就不会来跟我们做见证了啊。他就得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秘诀。他说啊，你不要以为那些为主寻道的人呢、啊，他们心里面都很恐慌啊，他不是的，神赐给他们寻道的恩赐，在寻道之前是非常有平安的。哎呦，我听了以后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新基督徒啊，我对于主的认识不是很多啊、哦，原来对主的认识这么多的时候，连寻道这种事情都能够带来平安。哎呀，我觉得这个信仰太可贵了啊啊！我自己那个时候是绝对无法想象到，居然还有这样的平安。好，那么我们熟悉的但以理书啊，这个我们陈学冬长老刚刚讲到讲过的，讲到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呢要被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摆到那个火窑里面去烧，那火窑里面温度高到一个程度，所有这些这个那个旁边的士兵如果要接近的话都会被烧焦了，你看那个火窑里面有多么热的啊。对，但是呢这个两个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啊，却不妥协，不去拜这个但以理不是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所建立的金像啊。那么他说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什么叫即或不然呢？这前面说过，他说上帝一定会来拯救我们的，那就算他不拯救，即或不然，王啊，你也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什么意思？原来这但以理的三个朋友已经决定要为主寻道了，所以说就算是上帝不来救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就当然会被这个火烧死，就算是要烧死，你知道我们宁可死，我们也不去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相信掷地有声，非常非常的这种有平安。主啊，我们就非常羡慕这样的平安。主啊，我们也祈求你在我们疫情当中，我们也一样的有这样的平安。我们知道就算是我们被这个感染了离开这个世界啊，我们仍然好得无比，我们也不需要慌张。所以钉痕跟枪伤是永生的确据，那么就算得了新冠也拿不走对我们对永生确据啊和盼望。好，另外呢，我们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替我们舍命流血就带来平安呢？啊，我们也知道啊，我们虽然已经成了基督徒，但是我们仍然还会犯罪。那么我们这些犯罪带给我们心里面不平安，那么这个我们必须要认罪了以后才能够得到这样的平安。那么我自己呢就有一个这样的经验，我这个已经是两年还三年前，我那个记得我跟我的学生讲，我一个学生呢、啊，这个写什么东西啊写的不好，那么我就跟他说，你这写的太差了，怎么等等等等。结果那个学生呢、啊、就跟人家讲，哎呀，我被黄老师臭骂一顿，因为他是一个中国人啊，他也是用臭骂一顿。我就跟他讲，我说黄老师从来不臭骂的，黄老师只会相骂不臭骂。那么臭骂跟香骂有什么不一样呢？臭骂是出气啊，就是你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气，所以呢你就为了因为要骂人的关系，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气出来，那么所以呢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不是为了对方的好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情绪激动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词这个骂人家的词是非常非常恶毒的啊，有的时候非常的下流都可能的，所以呢这是臭骂。我说我是香骂，为什么香骂呢？因为香骂是对的，为对方好啊。我虽然很严厉，我告诉他你下次绝对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啊。那么就如果再犯错误的话，我就要处罚你，什么等等。这个措辞还是很严厉的。 但是我是为了对方好，所以我把它叫做相骂啊，不是臭骂。但是呢，我必须要承认，在三年前有一个访问学者，他这个该来这个聚会的时候，就是我们开这个主会的时候，他没有来，他姗姗来迟，这不是他第一次啊，他曾经发生过这样的错误好多次。那一天我就特别的生气，我就对他说，我说你下次不要来了啊，而且我非常大声，而且这个非常的这个不对他很不礼貌。哎呀，这个事情过了以后，我心里想，我今天臭骂了，我就没有平安，我就觉得这样做不对的，所以我就特别的到他的面前去，我跟他认罪，我说某某某某，我说非常的抱歉，我今天呢生气了，我今天是对你讲了非常不礼貌的话，而且也是因为我自己里面有很多的气，所以我才这样子讲的，那么这个是非常不对的，我就跟他认罪啊。那么他当说，哎呀，这个我做的事情不对啊，老师给我说几句啊是应该的，他也是非常的有礼貌的说啊，我们也继续的能够维持一个很好的关系啊。各位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啊，向神认罪是容易的啊，向人认罪是困难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如果犯了罪的话，我们不但要向神认罪，我们所得罪的人我们也应该要认罪的啊。所以认罪以后我们就得到我们的平安，感谢主啊。 OK， 好，那么我们继续再看。好，这个第二个平安呢是叫奉差遣的平安，那么这个奉差遣的平安呢也是这个非常难得的。那么经文这样说，赐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我们就看到啊，这个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是一个奉我们父神的差遣，道成肉身了，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士啊，他也是让我们所有的后世的人啊能够看到，作为一个宣教士是怎么样子做啊，他是一个做我们宣教士的先锋啊。对，好，那么他因为被父神差遣来到人间道成肉身，那么所以呢他也要照样的差遣我们这些基督徒啊。那么所以我就想到这个罗马书第十章这样子说，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哎呀，真是感谢主，这个佳美的脚中啊，这个我还看过一本书讲到这些宣教士的这些这个事迹，他们的故事，我都非常的非常的羡慕啊。对，但是这个地方说到，他说要照样的差遣你们，照什么样啊？要照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基督做这个宣教士，他是付上了极大的代价，他付上他生命的代价，而且死得很惨，死在十字架上面。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寻道？因为每个人是不是也要死得很惨？这个大不见得，但是呢我们需要付上代价啊，没有哪一个人去做奉差遣的这样的工作是不付上代价的，一定要付上代价。所以照样这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讲起这个佳美的脚中啊，其实啊在原文里面呢，这个脚中就是脚，那么这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翻的比较文雅一点，就把它叫做脚中，其实原文就是脚，就说这些人的脚啊是非常非常美丽的。那我就想起多年前我们在一个这种宣教大会的时候，唐崇荣牧师做的见证，他说他是唐崇荣牧师是印尼人啊，所以他住在印尼的，那么他说他有一次到印尼的一个乡下里面去啊，被一个宣教士邀请到那边去做这个传福音，那么他就先是坐了飞机到一个城市，然后下来以后呢就坐这个小车子，然后到最后呢这个公路都没有了，下来以后呢就要走路了，然后呢就刚好那个田间的那个小路啊，那么刚好昨天下了雨，所以呢非常的泥泞啊，咱们就一脚高一脚低啊，这个就在泥泞里面这样子走，然后那个宣教士在前面带路，那宣教士是一个女的哈，对，那么穿着裙子，那么唐牧师就跟在她的后面，然后她就忽然看见这个宣教士的脚啊，这宣教士人很胖啊，那年纪也不小了，但是宣教士的脚上面呢全是这种虫子咬的 这种疤痕，那么就是我们说是红豆冰啊，对，那么两个脚都是这样的疤痕，对，唐宋仁说他在那里一瞬间呢，就发现他说他看到一个全世界上面最美丽的脚，他因为什么？因为他是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何等的佳美 ，How beautiful are their feet？ 主啊，我们看见真的是这种宣教士的脚是非常美丽的，但是我们同时也知道，这个宣教士他奉差遣，他付上了多大的代价，他住的地方是多么的卫生条件多么的差，大概有多少的虫子，多少的这种蚊子来咬他，主啊，但是他却经年累月的，他在那个地方已经时间很长了，他的那个时候年纪已经很大了，但是他仍然在那里服侍。主，我们看见我们效法我们的耶稣，我们的耶稣差遣我们去做传福音报喜信的这种工作的时候，我们是要付上代价的，虽然不是生命的代价，但付的代价也是不小的。那么前些日子开始这个在武汉有非常严重的这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在网上面就有一个武汉的一位传道人，他叫做黄磊，那么这黄弟兄他是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就在网上面发表了一个视频，那么他这个视频呢讲得非常的简单，意思是说他们这个不要害怕啊，这个我们要跟随着我们的耶稣基督，那么特别是在这个新冠肺炎的这种疫情当中，他说这是我们能够表现我们耶稣基督爱心的一个机会。那后来呢，这个在使者的一位弟兄，他就用这个访问他，那么就在使者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我就看到他这个文章上面就讲到，他这个教会叫做下上教会哈。不是上下，是下上教会。那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是从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一句话，他说要向下扎根，向上结果，所以一定是先扎根后结果，所以是下上教会，不是上下教会啊。所以他就讲到黄牧师就讲到，他说在这个疫情当中啊，别的公司啊都停掉了。但只有一个公司他们继续的在那里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快递的公司。他特别是丰顺，丰顺好像是在国内有一个是很大的一个快递公司啊。那么这些快递小哥呢就送很多的，他们在网上面说这个买的这些东西。那有的时候呢这些他们买的东西啊是吃的东西，那么也是这些快递小哥送来的。后来他们很快就发现了，因为大部分的这个饭店都关门了，所以这快递小哥啊都没有地方吃饭，所以他们快递小哥通常呢他们在工作的时候就吃一碗这个泡面啊，就匆匆的了事，所以他们就决定啊，我们买一个人啊，如果你在网上买什么东西，你知道这个快递人要来的话，可不可以准备一些食物，然后呢摆在这个屋子的外面，等到快递小哥来的时候呢，快递小哥就可以吃到这个食物。哎呀，我看你又非常感动，因为我相信这个快递的小哥他们看见这个基督徒的爱心，他们会感动的。说啊，有没有付代价？当然付代价，因为这快递小哥他们可能也会带有这个病毒，然后呢他们就算没有带病毒，跟他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但是呢也做了一些食物啊，也付了钱啊，也把这个食物啊，把它做得好吃的话，也要花的相当的功夫，不但是费钱也费力，但是呢，仍然是高高兴兴的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如果是奉差遣，上帝感动你做这样的事的话，你肯定是要付上你的代价的。好，那么另外呢，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一位姐妹，我今天不讲她的名字哈，但我知道这位姐妹在最近呢。送了很多上万个口罩啊，送给我们这个地区的老人院。哎呀，我听你有非常非常的感动啊，因为去送这个口罩给老人院啊是要冒风险的，因为诸位知道 在老人院里面大概是这个病毒的浓度最高的地方，因为很多的老人院里面都已经有老人他受感染，所以送口罩去给老人院是有一定的风险的。那么我们的姐妹呢却愿意这样子做，我就想起这段圣经，主啊真的是他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虽然没有给这些老人能够有传福音的机会，但是这些爱心的表现我相信会感动很多人，至少感动了我哈。对，感谢主。好，那么这是所谓叫做啊奉差遣的平安啊，这些人都有平安，这些人虽然有这么多的这个风险啊，甚至有的时候要付上这个生命的代价，但是这些人都是非常有平安的。好，最后一个平安呢，我把它叫做信心的平安。因为经文这样说，赐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哇，这个是，所以说我们就看见啊，这个最后这个平安呢、啊、是跟多马讲的。那么多马呢不相信主已经复活了，那多马是一个这个科学家一样啊，他要看到证据啊。对，因为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不在，他不晓得到哪里玩去了啊，所以他回来以后他的朋友们就跟他讲，说我们的主已经复活了，他说开玩笑，他说怎么人死了怎么还能复活呢，所以他不相信，他说我不但要亲眼看见，我还要去摸一摸，因为呢我知道他除了手上有钉痕，他肋旁应该有枪伤的，所以呢他要看，所以他不相信主已经复活。那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是主已经离开了，但是主在八天以后再来这个显现给他看的时候，主好像多马讲这个话的时候主听到了，主虽然已经走了但主却听到了，所以很明显的主在这个时候他的表现完全是一个神的一个身份来表现的，不是一个一般的人啊，我们一般人走了就听不见了，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却走了还能听见。所以多马不相信主的复活，所以当耶稣基督八天以后又在向门徒显现的时候，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跟多马说，多马你来摸，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什么意思，叫摸这个手上的钉痕，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因为我肋旁有个枪伤啊，你不是说要摸吗，要看吗，你现在就让你来摸了，你已经看见了还不够还要摸，你就来摸吧。然后这里告诉他，不要疑惑总要信呀，你需要摸到你才能信，那我就让你摸，那么希望能够让你信，让你的疑惑能够从你的心里面离开。那么这个耶稣呢就邀请了多马来做这样的事情，耶稣说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这句话里面最重要的字就是不要疑惑总要信。所以我们就发现第三个平安是跟信心有关系的啊。我们如果相信主是复活的主，我们相信的主是一个复活了以后永远不再死的主，而且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将来还要再来，我们相信我们的主会保守我们一切，我们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却有平安，而这个平安带给我们它的价值是远比世上的这些荣华富贵金钱财宝要来的宝贵。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平安的话，我们这个是世上的金钱买不到的。好，这个我们看到这句话，他说多马就说了，他说我的主我的神。要知道多马跟了这个耶稣基督啊三年的时间哈、啊、这个我常说，我说这些门徒们是读了世界上最好的神学院啊。今天的神学院如果要去读一个 MDiv 就是这种道学硕士的这个学位的话，至少也需要三年的时间哈，所以他们也读了三年的神学院。那么而且世界上最好的神学院，因为他们是直接跟耶稣来学的哈。但是我觉得多马并没有真正的得救，因为他不知道他跟了三年的这个耶稣啊 实际上就是神，就是那个 YHWH 那个亚卫耶和华，就是那个以这个犹太人认为他是创造天地掌管宇宙万物的这么一个神，他不知道耶稣就是他。对，所以当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哇，我觉得多马终于知道耶稣就是那个神，就是那个耶和华，就是那个掌管万物创造万物的那个神，他终于得救了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多马是个犹太人，犹太人是相信的人是有罪的，不能够见神，见到神的人呢一定会死，所以他现在明明看到站在他前面的这个他伸手就可以碰到的这么一个人，他明明是个人，他却叫他说是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 YHWH， 你是我的耶和华。哇，我想总算是多马知道啊，原来他所相信的那个耶和华，他会道成肉身，他会变成人的式样，而且他会从死里复活，然后永远不再死。这个对多马来讲是一个多么多么大的一个在他的信心上面的改变，所以多马终于得救了。所以他叫站在他面前的明明是一个人啊，叫他说我的神啊，所以他得救了，多马终于得救了。那么这一喊不要紧了，改变了他的下半生，因为在教会上面的历史就说到这个多马呢，从这个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五旬节神降临圣灵降临以后，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他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传福音。他到哪里呢？跑到印度去宣教，而且最后在那里寻道。那么我很多年前我在访问一个大学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印度女孩子啊，她长得黑黑的啊，她我一听她的口音我知道她是印度人，诶，但是呢她的名字却叫做 Elizabeth Matthew， 你知道伊丽莎白马太，这个都是圣经上的名字啊，对不对？我就说你是一个基督徒吗？她说是啊，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我说你们印度人，因为印度信基督人不是很多啊，我说你们印度的基督信仰是哪里来的？那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这个是近代呢有个人叫做 William Carey 把这个福音又传到教会里面，但是我们最早印度人所得到的福音是从 Saint Thomas 就是圣多马而来的。哎呀，我听里面心里面听得非常的感动。你知道这个印度的基督徒大部分是在印度的南部，那么多马到印度去传福音呢，他走了很多的地方，但是他在印度的南部啊，他是经过了时间最长，他最后在那里寻道，寻道的地方也在印度南部啊，那个地方有一个今天叫做一个城市啊，叫做千奈，对，那个地方呢有一个大教堂叫做 Saint Thomas Cathedral， 就是圣多马大教堂。那么为什么呢？因为相传那个地方就是多马寻道的地方，那么所以呢盖了一个很大的教堂来纪念他。嗯，这个教堂呢在历史上面这么多年，因为差不多2000年的时间了哈，那么风吹日晒雨淋，然后还被火烧过啊，每一次这个教堂毁掉了以后印度的信徒都想办法又再把它盖起来啊，今天这个教堂还高耸在那里啊，固然纪念多马的寻道，但更重要的是纪念了一个原来是非常有疑心的，非常信心不足的这么一个人，到最后看见了复活的主，他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我们所以知道多马用他的下半生所做的事情以及最后的寻道来证明来见证主的确是复活了，不但复活了，而且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他要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多马就有信心的平安了，感谢主。最后一个平安绝对是跟我们的信心是有关系的，我们也愿意跟多马一样啊，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对于神有信心的话就带来平安。那么这段圣经呢还有最后的几句话，他说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 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以前一直不懂耶稣基督这里在讲什么，后来我忽然间才晓得，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是谁啊？因为耶稣是神，耶稣知道多马会顺服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差遣，会跑到印度去传福音，所以他所传福音的对象都没有看见主，复活的主。所以那些人如果信的话，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多马弟兄他生命的改变，他所传的福音才信的。这多马是因为看见了耶稣他才信的，那些没有看见耶稣的就信的，就是印度的那些弟兄姐妹，乃是因为多马的信心以及他顺服差遣而蒙福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原来复活的主讲这个话就是在差遣多马，要多马要去传福音。虽然在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说多马到哪里去传福音，但我们知道教会上面的历史说多马是到印度去传福音的。好，那么在圣经上面也有很多的例子啊，说因着信啊，我们就会得到平安。在希伯来书里面提到，在旧约圣经啊，这是在耶稣雅记里面说啊，讲了一段故事，有一个人叫做拉合，那么她是一个妓女，所以那个时候的妓女的意思就是说她是在一个酒店里面，所以她跟很多人啊能够会有接触的。那么他很明显的还不是一个基督徒，那么他不是犹太人，他是一个外邦人，那他的住的地方叫做是一个耶利哥城啊。那么但是呢，耶利哥城那个时候因为要跟犹太人打仗，所以呢这个就要准备啊，要跟这个犹太人打仗，因为犹太人是他们的敌人。结果这个耶稣亚就派了两个探子到潜伏到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去啊，看看这个耶利哥城里面的动静是什么。结果后来呢，这个拉合呢就发现了这两个探子。那么按照这个规矩的话，那是要举报的啊，对不对？但是妓女拉合却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这两个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各位知道啊，这个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这个主曾经给这个耶利哥人悔改的机会，但是耶利哥人不顺从，不愿意悔改，所以呢到最后呢就这个城市就灭亡了。那么怎么灭亡呢？中间的细节我们都不讲，但是因为妓女拉合因着信的关系，所以就没有跟这些他们城市里面的其他人一起灭亡，乃是因着信他就得救了。而且这个地方说和和平平的接待这个探子，在原文里面就是 shalom shalom， 就是平安平安的意思。因为我们看到妓女拉合虽然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得救的人，但因着信他就得到属天的平安。所以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应许有信心的话，就带来平安哈，非常的这个宝贵的平安。那么我们的熟悉的这个保罗，他也讲过一段话，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所说的，我们这自战自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以前也读过这段圣经，但是有一年我跟喜林到这个希腊去，就参观了哥林多的古城。那么那当时一片废墟哈，就在一个这个大街上旁边一个小屋子啊，这以前是一个屋子，现在只是废墟而已。就立了一个牌子，那牌子上面用希腊文跟英文就写的这几句话。他们说这个地方很可能就是当初耶律哥城的第一个教会所聚会的地方。哇，那真是一个家庭教会啊，因为那个房子并不是很大啊。对，那么然后就写了这个，我在那边仔细的推敲读这段圣经，哎，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蒙福啊。对，而且你看到没有，这个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他是作为一个受苦的宣教士， 但是他觉得这些苦楚是自战自清的。然后呢，他看到的是那种永远的荣耀，这个永远荣耀是极重无比的，而且是永久的。所以你看到这是希伯来文学啊，它是对称的啊，前面是自战，后面是永远，前面是自清，后面是极重无比，你看到它的对称吗？啊，所以希伯来文学里面也有这种对称的写法啊，对吗？跟我们中文对联很相像的啊，对。那么这个希伯来文学是跟我们中国文学有这种异曲同工之妙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OK， 所以我们如果对了晓得我们的信心的话，晓得我们将来有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的话，我们就轻看我们现在所受的苦楚啊。我就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呢，我的妈妈是一个天主教徒，那么天主教徒有很多很糊里糊涂的，那么我就不是很清楚到底我妈是不是真的得救了。我妈那个时候已经是生了胰腺癌，住在台湾的一个医院里面，那我呢就去看她，那么我就跟他在医院里面，我陪着他一个礼拜哈，我这一个礼拜每天就睡在他的床旁边哈，有时间呢我就陪他讲话，那么有的时候呢他睡着了我才到楼下去走动一下哈，不然的话我都是在他的床旁边一直陪他。我非常感谢主赐给我这么一段时间呢来陪我的母亲。对，而且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儿子马上就要结婚了，那么他这个病情这么重他当然不能够去参加这个我儿子的婚礼。但是呢，我儿子那个时候已经照了一些婚礼的照片，就是一些照片，所以我就拿了一张照片给我的妈妈来看。哎呀，我妈妈非常的高兴，为什么？因为我们两兄弟只有我有一个儿子，那么我的弟弟没有儿子，他只有女儿，那么所以说皇家的下一代唯一的一个还姓黄的一个男生就是我这个儿子。那这儿子现在要结婚了，他心里面非常的高兴，因为我妈妈是一种这个老派的人啊，他觉得这个要传宗接代啊，要这个姓黄的这一定要持续下去啊，那么所以他非常的高兴。那个时候他已经病情很重了，我们没有告诉他生的是一个胰腺癌，是没有救的。所以我心里面没有一直祷告，我说主啊，他大概在世上的时间不会多了，我就要搞清楚他到底得救没有。所以我就跟他讲最基本的福音，我们人都有罪啊，妈妈你知道你有罪吗？我妈妈想了一下以后，她说对啊，我有罪啊，有很多的罪啊。他就跟我讲这些事情，我就不要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了。讲到他年轻的时候怎么样对不起他的邻居，怎么样对不起他的甚至教会里面的一些朋友，主啊，他都跟我这样讲，我心里面非常非常的这个感动啊，因为他这些事情都还记着。他那个时候已经80多岁了，主啊，年纪很大，他没有忘记这些事情。他说他每一样事情都向主去寻求忏悔，他说天主会原谅他他天主教啊，所以他叫耶稣叫天主叫什么无关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他信的是耶稣，然后他向耶稣忏悔，那么他知道我是教会的长老，那么他也非常的高兴，他说我能够当教会的长老非常好啊。他隐隐知道他自己在世上的时间不多了，所以他做这个忏悔的事情就好像是临终忏悔一样。我现在回头一想，我这个妈妈是的确是得救了，他带着很相当平安的声音来跟我讲这些事儿。我在他的床边我就一直心里面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主因为我妈妈的信心带给她平安，主因着信是有很多的平安的。今天是母亲节，主啊，我讲我妈妈的这个故事也是纪念我的妈妈。这个世上 真是太多太多伟大的母亲，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妈妈，是吧？我们就祈求主来祝福我们教会所有的母亲，也让我们这个教会里面有更多的妈妈们也因着他们的信仰得到平安，也因着他们的平安他们的信仰使得我们自己也蒙福。主，我自己是因为我妈妈的信仰我蒙福，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小故事。主啊，我们也祈求你来继续的纪念。所以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总结，今天的信息，对，真正的平安是苦难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平安，在所有在耶稣基督以外的那些所谓世上面的人，那些荣华富贵所带来的平安不是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是在苦难当中的平安。那么也因为这个十字架的赎罪，所以保证我们有永生的福乐，所以十字架上带来的平安是永远的平安，是世上的钱财、世上的这些权力、世上的地位所买不到的。然后呢，主要差遣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你如果重生得救的话，肯定会感受到圣灵对你的感动，要你去做一些事情，是吧？我们要留心圣灵对我们的感动，圣灵的差遣，我们虽然要付上代价，要照样的要受到差遣，照耶稣基督的样子，耶稣基督付上代价，我们也一样的愿意付上代价去做他差遣我们要做的事情。最后，主要赐给我们信心的平安，因为我们对他有莫大的信心，这个信心就可以衍生出我们许许多多的平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用这段经文重新的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平安那是从你而来的，在你之外没有真正的平安。我们也特别的祈求你在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认识你更多，也能够知道永生的福乐，以及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怎么样子还在心里面有这种非常宝贝的平安。我们苦难不见得因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祷告就离开我们，可能还更加的严重，但是我们再多的苦难，因为我们信仰，我们对你有信心，我们对你有这样子的一种保证啊，带来我们莫大的平安。我们特别的是祈求你也差遣我们每一位啊弟兄姐妹们，在这个疫情当中尽我们的力量，也能够关心啊这个我们其他的一些弟兄姐妹们啊。我们也为上个礼拜我们的牧师一家人来在我们当中，我们当中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们，给他们做饭，也甚至去帮他们这个啊去砌房子住啊，我们也看到他们都付上代价，但是在这个代价当中你却赐给他们有莫大的平安。我们谢谢你，求你也继续的保守看顾，当我们看到这些平安带给我们心里面的喜乐的时候，我们就轻看这些疫情所带给我们的苦难，我们也就不会被这些疫情啊搅扰，也不会焦虑，也不会这个啊不晓得以后要怎么办。主啊，我们就祈求你来纪念保守看顾我们。我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你纪念那些要回国的却因为机票啊这个被取消啊回国不了啊，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有很多的重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主啊，你就赐给他们数天的平安，主啊，就算要留在这个地方再留一阵子，但是也不要紧，没有关系，刚好碰到这个机会可以学习更多的福音，学习更加的认识你。求主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成为在苦难当中的最好的见证。我们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